哎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劝人呢、啊、听上帝的话，这就是这个恩赐啊，说预言讲道的恩赐。他就是这样子不住地讲，就有人呢心里头啊就有生命了，就像这个本来是枯干的死人骨头，哎，他讲不断地讲，我奉上帝的名给你讲，哎，这个上帝的生命就会进到这个死的骨头里头，就有筋有肉，慢慢有生气，他就活了，哎，就是这么一个神迹奇事啊，这叫做造就教会。你如果光说语言人听不懂的话，那他怎么会悔改呢？怎么信主呢？是吧？所以你看啊，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，他就说说方言固然好，但是你要有人翻出来的人听懂了就能受造就，你要没人翻你就不要讲。所以我遇到的这些会说方言的人呢、啊，多半是没有人翻的，没有人替着翻，他叽叽咕咕叽叽咕咕讲一些人根本一个字听不懂的话，有什么好处？据说啊，这个我听到有好几起啊是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人们呢说方言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旁观者就找来一个外国人啊，就说哎。就这个请这个外国人来听听，这些人说他们是在讲外国话，你可听得懂吗？问这个外国人。外国人一听、他是听懂了以后就发抖，他说听不得听不得，为什么听不得？都是肮脏龌龊的话，下流话。哎呀，怎么一个人说方言会说下流话呢？说明他们受感的灵不是圣灵，不是圣灵，圣灵不会叫人说下流话的。那我并不是说一切说方言人都是如此啊，不过我知道有好几起那这样的情况，没有人翻译嘛，那么他就乱讲了，是吧？所以圣经说的对，要有人翻译，没人翻译你们不要讲。那么这个保罗呢，他自己也说我也说方言呢，不过呢我到教会里我要讲大家能听懂的话啊。那么你请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，这个保罗呢在最后一节经文呢是这么说啊，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注意啊，前面他刚说过有说方言的，有说翻方言的，下面就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。他说还有一个恩赐，说明这里也是圣灵的恩赐，它是更大而且是最大的恩赐。他说是什么？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你看十一章啊都是讲别的恩赐，做使徒做教师做先知等等，说方言，现在呢他就这么说啊，请看啊，十三章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啊！轻轻哐轻轻哐，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？打打锣咣咣咣咣咣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要有爱啊！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啊，你注意啊，这个先知讲道是讲什么？奥秘知识，就是圣经里的奥秘和知识啊。 所以你看啊，我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一个问题，早期的教会说方言的比较多，现代的教会没有啥说方言，特别是我们在这里没有人讲方言的，那么是不是我们缺少什么？我看呢，是上帝已经补给我们这个先知讲道之能，这个奥秘和知识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。这一本圣经啊，是早期教会的信徒啊没有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，印不出来圣经，叫每一个人能有一本。我们现在呢有这个，这也是一个恩赐啊，这本圣经也是主给我们的恩赐啊，一点不假啊。我们所以要重视，要爱惜这个圣经。我常常想，哎呀，这里就有那么多话我还没有领会，有那么多我还没有读两遍三遍啊，有的我看了我还觉得很深，因为我读的太少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要重视我们这本圣经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恩赐，里面有很多什么奥秘和知识啊。现在我们还回到这里第十三章啊，保罗现在呢就拿这个爱啊同这些恩赐比较，一个是说方言，甚至能讲天使的话，若是没有爱，我是名的罗想的波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啊，明白一切的奥秘和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啊，叫一座山移到海里去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这就是什么？那么有人说，那么你周济穷人不也是爱吗？他讲的这个呢，是做给人看的一种好事啊。这个爱呢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是做给主看的啊，是由主在我们心中。这就是真正圣灵啊，使我们呢、啊，人呢、啊，根本就改变成耶稣的样子啊。所以这个是受圣灵的洗的实质啊，不是在外表的东西。我刚才说过，按手觉得一身麻木，这个还是肉体上的感觉呀。啊，这个品德上没有改变呐、啊，自己的嗜好、自己的脾气没有改变呐、啊。所以我刚光是外面一阵麻木有什么用啊？是吧？光是嘴里嘀嘀咕咕说几句方言有什么用啊？主要是人的品格、人的脾气要改变。你看下面就是讲这个人品的这个改变啊，他就说了，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这个，是吧？我们不管是在家庭里，在社会上，我们常常怎么样，要发脾气，没有忍耐，跟人抬杠，跟人闹别扭啊，背后说人坏话，这都是什么？没有忍耐，没有爱心。这里下面说又有恩慈，这个恩慈也是里面的东西啊，是吧？爱是不嫉妒，你看嫉妒别人好了，我嫉妒他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计算人的恶就是讲人坏话，是吧？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你看，头一个是爱是恒久忍耐，最后又是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啊！各位， 今天我们要突出圣灵这个最大的恩赐，就是爱啊。这个爱是因为有耶稣与我们在一起啊。这个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4章，他讲他离开门徒之后，约翰14章1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再请看21节，14章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哎呀，各位，这里有一件事啊，比这个说方言，比这个浑身感到麻木受圣灵啊，要深奥的多，要伟大的多，要真实的多，就什么，有耶稣向我显现。你明白这意思吧？你说耶稣怎么能向我显现呢？是叫我见异象吗？不是的，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读经静默的时候，你求圣灵到你心里来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你自己很难以形容的一种什么深刻的体验，就是耶稣与你同在，主给你一种喜乐，一种平安。是啊，主来了，主向我显现了。你眼睛没看到什么，身体没有感到什么，可是你是内心认识到主耶稣与我同在。你看他再往深里去说啊，这个你们一起读下去好吧，向他显现。那么23节啊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这个爱请注意啊，不同于那个上帝爱世人的爱，那个是一个普遍的爱，但这个呢是一种特殊的爱，是因为你遵守主的道，耶稣说的话我都照办照做。那么天父要特别爱你啊，他是我的父啊，也要爱他，并且我们，这个我们就是天父与我耶稣基督了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，就到你家里来，住在你家里。这种可以说是上帝与你同在的这种福分呐，是无法形容的，只有你会体验到的。你说主与我同在，主就在我家里，主会使你有一种忍耐，有一种爱心，是你的家里的一些其他的成员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媳妇啊，你的丈夫或者妻子，他们几乎不认识耶稣， 可是他们也会有种感觉，哎呀，你到底是有一股力量在你里头，能胜得过一切。我常听到一些姐妹啊，也有时候是弟兄啊，向我诉苦。这个苦呢，多半是什么呢？是晚辈啊，这个对他不礼貌，甚至欺负他啊。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我知道是有的。我们有一些姐妹很痛苦啊，自己的媳妇待她不好，自己的儿女也好像不孝顺父母啊，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，叫她很难过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有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就会啊，就被提升啊，你就觉得你站得比他们高得多，把这些小问题啊都看得好像没啥关系，是吧？不足介意啊，因为有主与你同在了，你还求什么呢？是吧？有耶稣在你心里了，有圣灵在你心里了。哎呀，这些小事，别人亏负我，别人对不起我，别人不礼貌，别人不尊敬我，没啥关系，主爱我就行了。主耶稣是永恒的呀，这世界上的难处很快就过去了，没啥了不起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主并不是取消你的难处，而是把你呀提高提升，借助圣灵啊，把你提得高高的。和他一样的一个高度，你是看到永恒的天国了，天国的荣耀向你显现了。哎呀，这地上的这些渺小的事情不足介意啊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啊，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我常有人来问我，不妨也谈一谈，因为这也是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提到的，就是什么这个女人蒙头的事啊。我常有人写信来说，这个女人蒙头怎么解决啊？看来呢，这个保罗是叫人呢，女人祷告的时候要蒙头的啊，甚至去聚会的时候要蒙头的。那么这个我们用不着去把它读一遍，我相信在座的多数已经读过了啊，就是十一章里的教训啊。我们看啊，第十六节，十一章十六节啊，若有人想要辩驳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上帝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他这里所说的规矩呢，不是说辩驳的规矩，而是说这个女人呢在教堂里不蒙头的规矩啊。这个规矩这个字啊，我查了圣经啊，这个有三个字译成规矩啊。比方说耶稣按他素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会堂啊，那个规矩呢是习惯，安息日有这么一个习惯，是他的规矩。那么这里的规矩呢，英文圣经是 custom， 就是风俗啊。保罗说我们这里没这个风俗的，注意啊，他用这个字，他前面所说的这些字这些话呢，看起来呢也是有道理的啊，可是他没有一次啊，他说上帝吩咐一定要如此做，他就是说我们这里呢现在没有这个风俗啊。那么我呢也曾经呢拿我们有很厚的一本目录，这个目录就是怀爱伦著作的目录，我看怀爱伦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写作。那么也很奇怪啊，对于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三节啊，到这个啊十五节这段女人蒙头的啊，她没有什么话，没有讲什么话。那么怀伦自己，他是祷告着不蒙头，讲道的时候也不蒙头的。那么我对这个问题呢，所得的知识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啊，这个保罗他所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教会啊，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里，他们这个男人和妇女做礼拜是分开做的，而且妇女呢，她这个蒙头呢，不是像现在弄一块布蒙上去，而是像各位看到过那个阿拉伯人呢，他们这个整个这么一直把这个头前前后后蒙，甚至呢把这个脸下半也蒙起来啊。当时的这种风俗也是一种风俗习惯啊，是在会堂里这个妇女呢不要人来看她的美貌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也是对的啊。那么总的精神是什么？总的精神就是要啊，要反对啊这个虚荣的表现啊，反对人呢有这个在上帝面前啊要显得自己穿得好看啊，打扮得漂亮，这就错了。总的精神就是这个。所以呢我们呢今天谈这个问题呢，还不如啊谈一个总的服装问题啊。在同一本书里头啊，这个怀伦的著作里头啊，论服装啊，英文是 clothing 啊，就穿戴的东西啊，怀师母的证言里头，他这个目录啊，我数一数有十页啊，十页，每一页的项目大约大概有100项，这样子呢，有不同的这个教训呢，有1000项之多，论人的服装啊。那么过去我们少长老在这里就提到啊，在上帝的圣殿里，我们要有严肃，要敬畏上帝啊，我们要保持一种严肃的气氛。那么这个当然也牵涉到我们所穿的和戴的东西，是吧？比方说现在社会上的一种风俗啊，一种时髦，我们不能够学它啊，走极端。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我也用不着啊详细说啊，我们大家自己评论评论吧啊。如果说我们光是讲蒙头，一个妇女头上蒙一块布，两条腿露到外面，像不像样？是不是？这不像话嘛啊。现在甚至人马路上你看有好像穿游泳裤上街的啊，这个我们还是最近这么一两年才看到的。就是说我们感到马路上也不体面啊，不体面啊，所以呢更不应该要弄到教堂里来，是吧？我们的招待现在呢也感到很为难，过去看到穿拖鞋的就请他换一双鞋，有的甚至妇女穿着背心进来的，我们也请她不要这样做，要穿得啊正派一点。所以圣经里说， 我们要有正派的服装啊。所以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呢就讲这些啊，就说我们现在呢这个教会里的这个风俗习惯，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呢这个社会上的极端带到我们教堂里来啊，我们要想到啊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，上帝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们不妨看看出埃及记28章啊，出埃及记28章就论到啊，这个过去祭祀的他们的服装啊，他们祭祀，你们看啊，在第28章31节有关于做外袍的一些规定，给祭司做外袍，它的颜色是蓝的啊。那么我们不要详细读了。那么外袍之外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头上戴的，还有个内袍。40节，请看啊，28章40节，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，腰带、裹头巾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外袍、内袍之后还有什么？42节要做什么？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，啊，遮掩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，啊，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罪而死。你看。一个男人穿了外袍，穿了内袍，还要穿裤子，否则担罪而死。那么我们妇女呢，就拿这个做参考吧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最后看一看撒加利亚12章第10节，旧约圣经撒加利亚12章第10节，我感到呢，一个人是否真正受了圣灵的洗，这节经文能够断定这个问题。12章10节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圣灵浇灌之后，你会有一个什么叫你恳求的灵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不问你有没有给你按手，有没有一个麻木感，我不问你有没有说过方言，我就问你有没有恳求的灵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哎呀，我一定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我要跪下来，我要恳切地求主。求什么？你看啊，我要仰望十字架，我要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我要看